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宝申宁鑫，今天休假，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举世瞩目的川习会重头戏是什么，川普女婿库什纳家族中断与安邦集团的生意谈判背后有何玄机。正如大家所知，川习会呢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的马拉戈庄园进行。美国总统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下午进行了他们的首次会晤。我们现在就连线正在棕榈滩报道这次峰会的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丽亚，来了解有关的最新情况。丽亚，你好。
是的，宝申你好。对，昨天下午2:20左右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行抵达他下榻的酒店。那么在下午4点多钟的时候，再动身前往这个川普总统所在的海湖庄园，两位元首进行首次的会晤。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在他们这个举行晚宴期间呢，美国突然对叙利亚发动这个军事打击，那么为这次备受瞩目的川习会蒙上一层阴影。其实在这个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机场迎接了习近平之后，对媒体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我们就知道，虽然他谈的是有关中国和这次这个美中关系、中国的与川习会会晤的这些情况的这个会那个讲话，但是在座的那些媒体所感兴趣的全部是有关叙利亚的。那么他们提的问题也是有关叙利亚的。在这个我们就是事先，他们那个显然那个白宫的记者团是知道美国方面可能会在叙利亚这个问题上有做出一个重大的宣布，当然那个时候他们并不清楚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行动。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川普与习近平会晤的时候呢，他对媒体发表一个很简短的讲话。那他说这个他谈到了他之前跟习近平进行的一次电话长谈哈，那么美中双方都认为那次电话交谈非常的成功，但是川普就非常直白的接着就说，自从那次电话长谈之后呢，他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一无所获。那么暗指就是说，他那次谈话之中呢，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对中国做出了让步，那么到目前为止他从中方没有得到任何的回报。这个其实也凸显了这个川普总统作为一个商人的本色哈，就是作为这个谈判的这样就是非常直接的表白，说我没有从你那儿得到任何的回报。不过他也接着表示，就是说他跟习近平已经建立了一种友谊，那么他也希望在他去那个期待，就是说今后他会与这个习近平呢会建立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那么也期待着这种关系。那么我今天早晨也跟那个美国之音驻白宫的记者赫尔曼进行了一个交流哈。他在这个马拉戈就是海湖庄园里面呢，就是说我问他，就说你感觉这个川习之间这个互动怎么样，他就说他们在场的时候，习近平根本没有对媒体发表任何的讲话，他很难读懂习近平。这个是昨天的但是我们显然可以看到，就是中方对于这个美方在美中会晤期间发动这样一次一个重大的军事打击哈，对叙利亚显然是有点出乎他们意料的，会给这次会晤蒙上一个阴影。我相信，就是说美国方面，至少川普总统他们就是肯定就是希望呢，通过这次这个军事打击呢，向世人表明他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一个总统。那么在此之前，他也对这个奥巴马总统就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就是光说不做哈，多次提出批评。那么这次呢，也证实了他的确是一个不是说只是发出空洞的威胁，而不是做出实际行动的这样一位总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他除了向叙利亚的盟国这个俄罗斯发出一个信号以外呢，其实也向中国还有向朝鲜都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就是说这个我是会说到做到的。那么我相信这个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会影响到美中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一个谈判。在此之前，美国方面也多次表示，就是说如果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不帮美国的忙的话，美国就会单独行动。那么他这个行动我相信会向中方，就是说会使他这个说法更可信哈。不过呢，据我们了解，就是说像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他也不太可能会因为这个美国在叙利亚这个军事打击上，而就会在朝鲜问题上会做出，比事先准备的那些准备采取的措施所截然不同的一些行动，因为他不太可能会这个受到这个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就是毫无疑问的，美国方面是向中方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在 那么今天呢，刚才这个白宫记者团已经进入了海湖庄园。那么在今天上午，美中双方会有一个大范围的会谈。那么会谈之后呢，就会就是有一个工作的午餐。那么工作午餐大概在中午12点钟左右开始。那么之后呢，就这个习近平及中国代表团一行呢，会离开这个佛罗里达的棕榈滩，那个前往这个就是阿拉斯加转机哈，加油。可能在那里做短暂的停留，然后回国。我们在美方呢，美方这边方面呢，这个在会晤结束之后呢，工作午餐结束之后呢，美国的有关官员，包括白宫的发言人斯派塞，可能会向这个媒体做一个吹风会。我们预期就是说，在元老这个会晤结束之后呢，双方会发表一个公报或者是声明哈，来就是表明双方在哪些问题上达成了一个一致或者是协议。那么，一个川普总统在乘坐空军一号抵达海湖庄园的这个飞机上呢，向媒体就表示，就是说他那个说中国方面会在朝鲜问题上采取一些动作，来这个就是对朝鲜进行更多的一个施压和控制哈，就是让他们不要做得太过分。
好的，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倒会期待着到时候双方究竟会谈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当然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当然就是经贸问题了，对吧？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我们看到就是在中国官方的媒体新华社呢，在这个川习会面之后呢，发表一个报道，就是说川普总统接受了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邀请哈，就是访华的邀请。不过我目前为止还从美方这方面还没有得到证实。相信这个是中方向那个新华社透露出来的。我应该说在今天这个，也许在今天这个发布会和这个公报中，我们会对此有更多的一个消息。宝生，
好的，谢谢丽亚从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提供的最新报道。另一方面，美方为这次会晤部署了大量的警力，安保措施空前严密，多位准备拦截习近平车队的上访者被抓，有访民遭到粗暴对待。我们再来看看记者丽亚、杨晨、九岛从棕榈滩发来的电视短片。
这次安保工作做得非常非常严密，滴水不漏。
来自山东的拆迁上访者孙元鹏曾数次参与拦车行动，这次还没有冲出去就被限制行动了。
我们在华盛顿 DC 的时候，车辆的速度是在保持在15迈左右。这一次车辆的速度非常非常快，达到40迈。
所以他说，上访者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拦截习近平的车。访民行动的召集者赵岩也说，
今天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知道是史无前例的。
他说，有10来个访民因为拦车被抓。不仅是车速快，这次警力规模庞大也是上访者受阻的原因。提棕榈滩警察局在川习会前介绍说，他们的重点之一是应对抗议者。西棕榈滩警长里克布拉德少说，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公民抗命、投掷物品或者是任何其他捣乱行为，发现任何苗头就会立即采取行动。我们将有2个流动监狱。
One here and one up at the other site.
被抓的人包括多年参与拦车行动的访民马永田。有目击者说，他被警察打伤并被拘留。警方的确对试图拦车的人十分警惕，一有动静马上制止。赵岩说，特勤局有拦车上访者黑名单，知道该盯着哪些人。不过，公民力量的丹尼尔认为，警方手里没有黑名单。
但是在那边有很多很多带着胸章的中国人，他们非常明显是中国政府的工作人员。
西棕榈滩警长布拉德少说过，中方会与美方合作保护习近平的私人空间。他说
，Their authority is to work with us。
他们要么是与特勤局的人，要么是与我们部门联合行动。
From either the Secret Service。For our agency.
这川普也是为习近平也是做出了太大的这个贡献，精心的策划准备，所以这个给访民也制造了很多拦车的困难。
美国之音记者丽亚、杨晨、九岛棕榈滩报道。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两天呢，在佛罗里达州的庄园峰会，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各界密切关注双方在朝核、南海和贸易等重大问题上能否缩小分歧，也好奇首次交手的两位领导人会出现什么样的互动。这次峰会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一半，目前看来总体气氛如何？从美中双方各自政策立场的表述，能看出一些什么端倪？川普和习近平迥然不同的个性，各自得到了什么样的展现？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网上政论节目文昭谈古论今的主讲人文昭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功先生，还有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首先请问魏碧洲先生，就像我们记者刚才报道的，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美国媒体的报道重点都是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你认为叙利亚局势是不是搅了这次川普会的局？
对，我想就美国新闻界的这个一贯的作风跟报道角度来讲，当然这却的确是这个把这个原来的这个焦点哈，应该做某种程度上的偏移了。但这个是媒体本身的意思呢，还是川普本身政府自己本身所设计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还要值得观察，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川普政府在对中国政策也好，或对亚洲政策也好，完全没有一个整体性的规划。所以如果媒体的角度都放在川普政府这一次如何跟中国政府之间互相过招的话，或者互相来做这种政策性的讨论的话，我想会暴露出相当大的马脚，让这个川普政府有点招架不住。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说这个对叙利亚发动这一次的惩罚性的攻击，也有可能是为了转移自己本身所准备不足所暴露出来的一些情况。但是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我想包括纽约时报还有各大报纸在内，都是用叙利亚这件事情作为主要的这个报道论点。在某一个程度上，我想刚刚这位这个利亚也报道，让中国政府在某一方面是相当不高兴。我个人也觉得这样子对中国政府或对这个整个来讲，我觉得是一个相当具有算计，然后我不认为是一个正面性发展的一个举措，因为这次的攻击看不出来非要选在礼拜四晚上发动攻击，他事实上可以等这个习近平习主席离开以后再做，所以在这方面来讲，我想还是需要再继续观察一下。
文昭先生，尽管如此，从看到的电视画面以及您所看到的报道来看，你认为这次两个人谈话的总的气氛如何？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两个月以前，看来习近平和川普的会谈还是遥遥不可能的，是哪些因素的发生导致了这场会见的及早的举行？
从昨天的晚宴的情况来看呢，好像气氛显得十分的亲切热情，因为川普呢在这个晚宴上的讲话说了很多溢美之词，就像第一次和习近平通电话以后的情况一样，说他相信能和中国发展出长期很友好的关系等等。昨天下午实际上已经有了一次比较长的谈话，但是在晚宴的时候，川普自己是用一种半开玩笑的方式说自己仍然一无所获。那也确实显示出昨天应该是没有接触到太实际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预热吧，或者说是一个一般性的试探，从对方的态度来了解一下这种合作的意愿。今天的情况呢，我自己有个预感，就是最后公布的这个不管是宣言还是公报也好，可能会是一个充满了漂亮外交措辞的东西，强调双方有若干共同利益啊，达成了若干共识啊，有个什么良好开端啊等等。但是我想在实际会谈过程中的压力会大很多。我也觉得昨天晚上开始对叙利亚的打击呢是一个精心的算计，它确实没有必要一定放在这个川习会这两天之间进行。这个事情呢，它从一个侧面来讲是传递出美国的一种决心，就是说它只要一旦收到某种信号，它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包括军事打击。那么这种信号呢，对于朝鲜和对于北京来讲的话呢，那这种暗示意味很明显，那就是如果朝鲜一旦进行新的核试验或者是远程火箭试验，那么美国就会立刻做出反应。所以我想这个会给今天的会谈增加不小的压力。我在之前一直有个估计，就是这一次会面虽然不会谈到太多很细节的东西，但是川普有可能会直接提出某些提议，比如暗示假如朝鲜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有核试验的话，那么美国如果采取军事打击，中方会是什么态度，他可能会要求习近平那边有个默认的态度。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双方应该是有个默契，就是从上次迪勒森去北京去重复所谓新型大国关系的那些套话啊，看来有个默契，就是说最起码在现阶段，最后双方展示出来要是一个很积极的、充满合作诚意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的那个公报很可能会是这个形象，但是实际进行的会谈过程中那个压力、那个张力，有一些密谈的部分，我甚至觉得啊，可能会比那个公报体现出来的要紧张得多。
是。陈默公先生，刚才大家都在注意到川普这次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对这次川习会可能造成的影响，那么我们的记者谈到这个问题，刚才两位嘉宾也谈到了，我们现在已经收到很多网友他们关注的也都是这个问题。在你看来，川普政府军事打击叙利亚对北韩问题是不是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
的确是这样。其实中国有句俗话叫功夫在话外，这次川习会围绕川习发生了很多外部的因素，一个是菲律宾总统突然宣布要占领南海的岛礁，这跟他以前的这个税金政策很不相同，那他就是借用了川习会这个特点，是这个中国既不便于发作，同时也南海问题受到这个美中会晤的这个关注。另外就是朝鲜在之前发射了导弹，那么也是这个要搅局，要是显示它的存在感。再一个就是纽约时报报道的说，流亡在美国的这个富豪郭文贵可能会搅局，但是郭文贵好办，根据中国政府的操作惯例，派人通过某种渠道给他打招呼，他就会安定下来。那么现在一个新的因素就是叙利亚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呢，其实是美国的媒体必然关注的一个焦点，因为美国的媒体不太可能说是故意要关注哪个不关注哪个，因为美国政府不可能去控制媒体。我看到这两天美国的主流媒体的确关注叙利亚，因为叙利亚这个事情是2012年奥巴马他画了一条红线，他说如果叙利亚军政府如果是使用化学武器对待平民的话，那这就是一条红线，美国必须采取行动。因为在此之前奥巴马的政策是说只打击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不打击叙利亚政府，但是后来叙利亚的确采用了化学武器，政府奥巴马并没有采取行动，这被视为奥巴马在中东的一大败笔，是中东的盟友普遍的失望。但是这一次川普就体现了他的个性，说到做到，是奥巴马画下了红线，他采取了行动。而且这次采取呢，我们看不仅受到了以色列的欢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对此表示欢迎，说证明川普的行动跟那个奥巴马划开了一个距离，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偶然，但也是一个借题发挥，就说当媒体主要来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媒体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没有什么意图，但是川普的确发出了这个信号，就是我是一个采取行动的总统，我是要体现决心和意志的总统。那么就暗示了，如果在朝鲜问题上，朝鲜如果不守规范，他在事前说过，如果中国不提供协助，美国可以单方面行动。我想这个信号非常明确，会影响中美会谈。尽管在会谈前，所有的有关妥协、有关协议可能已经达成了，但是仍然可以影响会谈的气氛和走向。
是，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文昭也谈到，双方领导人呢有可能就一些世界上大的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那么我的问题是，两方领导人就北韩问题、对朝鲜核武的问题是能够进行深入的交流呢，还是浅尝而止？比如讲双方能不能对今后朝鲜半岛的整体局势做出一番勾画或者进行一番沟通呢？
我想这是这次会谈的主要目标。有一个标志，现在西方媒体没有注意到，习近平这次访问的时候带来了中国参谋联合本部的参谋长房峰辉。房峰辉在跟着他去芬兰的时候，在芬兰完全隐身没有出场，到了美国这次在庄园里穿上军装出场了，而且只有中国的官方媒体报了这件事儿，这说明习近平是有备而来。他为了及时赶上 Trump 的邀请，甚至把这个中国原来已经定下来的国事访问都推迟了。比方讲， 缅甸总统原来按照中国的安排，现在此时此刻应该在北京见习近平，但是缅甸总统这个按原定的方案和计划准时到了北京，而习近平却来了美国，把缅甸总统扔在北京了。由此可见，这个 Trump 说这次会谈希望是一个破冰之旅，他是具有相当期望的，而习近平也是做了充分准备的。朝鲜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已经要谈的是一些很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怎么样防止中美两国因为北朝鲜玩核武器而把东北亚拉入核战争。这个问题对中美两国来讲是同等危险的，所以双方有共同的需要和考量。但是我认为这次会谈台面上的问题是经济问题，所以美国国务卿 Tillerson 对记者谈的是最重要的话题是贸易。但是我认为实际上台面下的话题就是这个核武问题才是更重要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只能在台面下谈，不能把细节端到桌面上来的。
嗯，魏碧洲先生，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北韩的问题，我想继续就这个问题再向您提一个问题，就是您认为习近平到现在为止最近北韩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比如讲不断地进行各方面的武器，包括核武的试验、导弹的试验、金正男的遇刺等等，你认为习近平以及他的身边的人员是否就北韩问题、就朝鲜问题达成了一种需要变化的共识？在这次和川普进行会谈的时候，会不会把朝鲜问题、还有南中国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等作为一揽子和川普总统做一下战略意义上的这种默契进行一种交换？
我想双方这个，其实你不管川普政策、川普总统的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不过我想双方对于您刚刚所提到的，包括从那个北韩的问题到中国海的问题等等这些，我想双方的立场都相当相当明确，已经没有什么含糊的地方。现在只是说双方在进一步提高或升高，包括刚刚这个波鹏先生提到这个菲律宾所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那对方各自所采取的什么样的动作啊，这才是可能看双方彼此要互相试探的地方。就这次伊朗这个叙利亚事件而言，如果您看到昨天或今天所发布的这个图哈，它基本上炸的是这个空军基地的跑道，还有它的一些这个油库跟弹药库。你看得出来，这个目的是基本上是外科性的手术，意思是说我把这个跑道给你打掉之后，让你的战机在六个月以内或半年或一年之内没有办法起飞升空，再做反叛军或对任何其他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根据这样子的方式，而且没有伤到任何人，美国只是动用了将近60颗这个战斧飞弹。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战略战术性的手法的话，它事实上可以对北韩的这个导弹基地采取同样的做法。意思是说，用外科式的手术，有限制的摧毁这个北韩的基地，而达到北韩在20年或者10年以内，它的整个弹道计划能够再往前推进，而使得这个整个东北亚有一段的因为北韩所造成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而可以终止。所以这样子的东西，在刚刚大家提到说这一次在开会中对于这个叙利亚采取这个动作所带来的这个北韩的含义，加上实质上军事上的这些动作等等来讲，我觉得这个是美国本身我想要传达的一个真正的意义在这里，就是说 OK， 我们可以做，而且我们可以做到了，而且我们可以说很快的做到。因为您看，从这一次他这个放了这个化武，到他最后只有72小时时间之内，美国就已经很准确的达到，而且确定附近没有俄国人在，俄国的军事顾问在那个附近，他很精确的情报各方面收集，在72小时之内把各种方案都呈现给川普之后，川普选择说好，我就要动手，而且我就在习近平来的时候这个动手，当然不定是有这个相连的关系，只是他一定要用最快的方式达到他最有效的方式来做到这个有关于惩治这些使用化武屠杀者的这个国际责任。所以整体来看，我会觉得说这一次其实会前也好，或者本身也好，即使没有这一次的这个叙利亚行动的话，我想川普政府实际上是想传达给中国一个很明确的信号。
嗯，陈向农先生，刚才你谈到在目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叙利亚局势发生变化，朝鲜的不断进行核武试验，不断挑战国际社会，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问题现在恐怕要被扫到地毯下边了。 请你来继续谈一谈，你认为现在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比如讲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在当选前后一直表示的中国不公平的贸易、中国操纵货币等等，是不是双方仍然讨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贸易问题、汇率问题是两个问题。汇率问题呢，实际上是川普的一个过时的信息所造成的一个错误判断，就是实际上汇率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我以前在焦点对话里也谈过这个问题，今天就不重复。那么贸易问题呢，实际上会长期为存在一个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而这正是中国追求的目标。那么川普希望缩小这个贸易逆差，这是需要大量的具体的谈判，这些谈判的对手习近平没有带来，就是说习近平这次来访问重点是谈军事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他带来的王沪宁、杨洁篪、汪洋和那个还有一位，这四位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懂外贸的，也就是说他就没打算具体就外贸问题坐下来详细的反复的谈判，也就是说这次会谈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重点问题是军事而不是经济，是北韩而不是其他。
嗯，陈木宏先生，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叙利亚的问题，我们知道刚才这个魏碧洲先生也表示，美国是在确保在现场没有俄国军人的情况下，据我看到报道呢，当然美国在这次军事行动以前也跟俄罗斯打了招呼。现在我想问，在目前美俄关系不畅，特别是美国因为国内的政治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对于川普人马是不是通俄，是不是和俄罗斯进行合作来影响美国国内政治进程等等存在很大疑问的情况下，在美俄关系不畅的情况下，中俄关系发展的趋势是不是值得关注？
川普竞选或者当选，他有个很大的企图，就是缓解美国关系，甚至用美国关系来制约这个美中关系，就是联俄自共或者联俄自中这么一个战略。但是显然受到了国会、受到了主流媒体的羁绊，说他的改善美国关系的这个计划呢受挫。但是并没有这个，虽然是受挫，但是并没有排除他跟普京之间友好的个人关系，也没有排除川普政府跟俄罗斯政府的这个私底下的这个友好的互动。那么这次他比奥巴马有个好的条件，就是奥巴马跟普京的关系啊非常恶劣。那么这个当时奥巴马恐怕也是一个棘手的原因，如果说这个打击叙利亚政府的话，这个俄罗斯会做什么反应？俄罗斯明确的用军事行动支持叙利亚政府。那么这一次显然川普借用了这个良好的个人关系，一个是给这个俄罗斯打了招呼，另一个应该是说让俄罗斯迅速撤出了他们相关的军事人员或者顾问团，所以说这个奥巴马这个川普采取了行动。而且川普以前说过让阿萨德跟俄国联手打击恐怖主义又有什么不好，给人感觉好像他也愿意支持阿萨德政府。但是这次他说了，这个屠杀用化学武器屠杀平民甚至是婴儿，这个幼小的婴儿他绝对不可以接受，而且跨越了很多红线，说他采取了行动。这个行动不仅仅是对北京的一个暗示，对朝鲜平壤当局是个非常强有力的暗示。因为金正恩在这之前发动了这个导弹这个试射，是试图影响美中会谈。金正恩不排除在会谈中、中美会谈中，甚至会谈后搞这个导弹试射或者核试爆。那么这个川普的行动可以说是对金正恩的蠢动是个有力的警告。那么金正恩要掂量一下，他究竟还要不要蠢动？如果蠢动的话，会付出什么代价？另外，刚才我回应一下，就小龙提到说，经贸问题不会成为一个焦点，我认为会成为一个焦点，这是确定的。在所有的议题中，经贸和朝鲜问题同等的重要，而恰恰双方要在这个问题上讨论。经贸问题，我听到了两个信息，一个信息是70万的工作机会，就是习近平答应给川普说要这个中国要投资，给美国增加就业70万，恰恰是安倍首相也是在这个中旅团提出的，日本要增加投资给美国创造70万的同等的一个数据。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纽约时报》报道了，就是会谈之后，川普马上会签订一个行政命令，就是对这个钢铁征收这个进口关税。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命令呢，是实际上是针对中国的，就是你让步也好，不让步也好，我的东西摆在那里，在你来访之前，我已经说了要调查 这个贸易逆差造成的原因。说经贸方面，我相信中国方面会做出让步，朝鲜问题也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让步多大我们不知道。从这次他的这个习近平所带的庞大的代表团超出了非正式访问的这个，有四个政治局常委，有那个有这个王沪宁，挟持三朝总书记制定政策的王沪宁，有这个主管经贸的这个汪洋，去年十一月川普当选之后来过，但是没有接触到那个川普的阵营，在安倍三天之后。另外有一个这个刘延东的出现是莫名其妙，这个政治委员是主管文体，他的出现完全没必要，只因为他是太子党，可能让习近平感到安心。那个是栗战书的出现代表习近平的亲信和这个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然后就是外交方面的这个杨洁篪和王毅正常出场，但是国防部长常万全的出场非常令人惊讶。小龙提到这个房峰辉总参谋长，我还没有看到这个消息，也许如果两个军方高级将领出场的话，这显示了这个可能军事问题也是私下沟通的一个问题，或者中国在示强。说这个庞大的阵营呢，显示啊对中美关系的极端重视。而美国方面有一个他的这个阵容是外交阵营，但是有一个人的出现是非常有意义，就是这个波廷格，马修波廷格。这个以前是记者，在中国受到个这个被中国的打手殴打，因为他要采访中国的一个腐败案，那个核燃料给输送给朝鲜的一个案子，他受到中共那个打手的殴打。那么他会的到陆海军陆战队，现在成了川普政府制定亚洲政策的一个制定者。这个人在团队里的出现非常有意义，他43岁，精明强干，效率高，他是有个实地经验的，能够帮助中的那个川普了解中国政权本意。他说了一句名言，他当你在中国那种不民主的国家才能够体会到他们怎么对待他们的公民。我想他的出现在中美的这个较量中可以说是一个内行，是一个高手，是川普非常精明的一点。
文昭先生，在美国有一些评论认为呢，川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最近两个月来发生了一些微妙但是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一开始先接受了台湾总统蔡英文打来的电话，没有和习近平交谈，以至于到现在习近平能够顺利的或者说这么快的和川普进行会谈，说明白宫内部的这个中国政策发生一些变化，你同意这样的一种评价吗？你认为变化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川普对于一中政策的承认啊，这个本身是他可能感受到了，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松口的话，其他的都没有办法谈。本身一中政策，因为我们知道从一开始挑战他就是川普一个人的意见，包括他的内阁当中有一些相当强硬派的，你像贸易谈判代表纳瓦罗，还有像迪勒森在参院作证的时候也在南海问题上说过很强硬的话，但是他们都没有对台湾就是对于一中政策专门提出要挑战他。所以我估计呢，这个主要是川普一个人的想法，在他就任刚刚当选和刚刚就任的时候，他确实是比较没有经验，他出于一个商人的直觉觉得这是很好的一张牌，他就把它打出来。但是随着这个川普得到了这个更多的意见呢，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改口，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来是川普团队对他有施加影响的结果。那在这一次川习会之后呢，有可能他还会再重复一中政策，就是习近平希望川普再重复一中政策，毕竟川普给人的感觉不是太有底，他的说法经常变，所以希望他在一个更加正式的场合啊，通过一个政府文件一个声明的方式再亲口说出来，以稳定中美关系的这个最重要的基石。但是说美台关系会不会由于川普挑战一中政策再回到一中政策就会有所松动或者有些什么变化呢？我认为是没有的。因为川普打台湾这张牌，在这个牌局里面呢，他没有被牺牲的人，就是没有被牺牲者，就是说川普最多是说我挑战一中政策，我觉得这招不行，我再退回来，不过是退回原点而已，对美国对台湾来讲都并不损失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是不需要对这个事情太紧张。而且美国对一中政策的解读和中方不一样，美国是说一中政策是美国所理解的，他的理解是中国只有一个，但是对于台湾的地位他保持了一定的模糊度，而中方的理解是说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后面那半句呢，美国是没有去重复它的， 其实，在承认一中和放弃一中之间，美台各自都有很多个选项。比如，美国可以邀请台湾参加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国际活动，可以支持台湾加入一些国际组织，就是包括美台军售，它也可以有各种级别的。不是说承认一中了，美台关系就冷下来了，也不是说美台关系要升温就必须挑战一中。所以，我想不是这个关系。
嗯。魏比周先生，有一位网友叫 Steven Chen， 他就问这次川习会对台湾方面会有什么影响吗？您的看法？另外有报道说美国有可能在川习会完成后不久就向台湾进行新的军事出售，你认为会这种事情会发生吗？
对，我想刚刚也提到都没有错，这个从台湾角度本身来讲，其实所谓一中政策哈，基本上从台湾现在特别是民进党当局来讲已经是分开来了，意思是说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交往不应该以牺牲台湾或者是以这个任何方面作为一个代价，所以这个东西是我想台湾目前一定要做的事情。刚刚提到其实台湾这一次里头应该最担心的就是说要有所谓这个四个公报第四公报出现的这种可能性。刚刚丽亚在报道的时候提到说在会后会有公报跟声明出现，我不太确定他这个用词到底是哪一种，如果是前者的话是公报的话，那就是非常令人紧张了。可是一般认为是不太可能，因为到目前为止这个川普自己本身对于亚洲对中国的这个整个政策都还没有形成，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经贸问题，一方面你有所谓的国家这个经济主义派像 Navarro 这些人，另外你有所谓高盛帮像 Cohen 这些人，所以在很多这样子具体反映到在包括对于这个所谓边境税啦，还有这些关税等等这些东西都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情况下，我觉得对于中国无论从经贸或从军事战略角度来讲，要形成一个第四公报的基础到目前为止我觉得相当薄弱，所以就这点来讲台湾应该是不必太担心。那好一点，所谓往好处来讲，意思是说你看现在这个美国这个川普这边主要是军方人上来哈，军方的背景都非常强，那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台湾的报纸也报道了这个国防部政策就是美国这边国防部的这个政策次长啊，叫薛瑞福，他马上可能要接这个政策上，这个是一个对台湾相当友善的一个人，同时也是2049一个计划等等主持人，所以这些人如果现在在军方掌权的话，你可以想象到说台湾作为一个这样子的岛链来讲，在未来的情况下美国是有要加强这个岛链这个强度的可能性，所以也意味着对于这个台湾本身的这个军事采购跟各方面的这些人员交流可能会做比现在的程度相对提高，对台湾来讲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可是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一定要必然冲击到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是现在双方已经可以腾出一个空间来，而不要把自己都全部绑死在这个地方上面的一个发展方向。
好，陈破空先生，请你用一分钟来回答一下，在川习会当中中国的人权、公民自由、宗教自由等等这些话题会被提出来吗？
我想这个川普政府根据他的目前的理念和运作来说，他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不涉及到具体的实际利益，但是不提出这个问题对习近平和中国政府并不是有利的，因为人权问题提出来反而是个虚话题，中国政府往往会把这个政治犯当个人质，释放一个政治犯或者怎么样的话换取美国的一些好处和让步，对中国政府呢反而是利好，现在如果这个问题不触及，给我们关心人权问题来说是感到很沮丧，但是我想说的对中国政府也没有好处。我想提起刚才提到台湾联合报有一句重要的话，我们要提出来。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中国官员说，确保习近这次访问，确保习主席不失面子是中方的第一优先考虑。这个我想联合报是亲中的，这句话应该是有所本，不是这个空穴来风，是有事实根据的。那么也就是说，习近平这次的访问重点确保在习近平的面子，也就是说他这个战略定调给充分的面子。那美方是关注的实际的效果，有结果的导向的这个美中关系。那么这次的访问结果极可能说，在中美的一些关系定性上有一些说法，甚至让中方得到面子，但是美国一定会在经贸或朝鲜等一系列位置上得到实际上的好处。我想这个问题啊，恐怕是这个事后的一个观察重点。
好的，关于川普习近平峰会的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在下个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我们会就这个话题继续进行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个星期将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马拉戈庄园会晤。
I think we need to have tha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m sure that there'll be a lot of discussions about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市场的选择已经让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么一个利益格局。
美国之音记者将到棕榈滩实地采访，请关注美国之音川习会特别报道。
欢迎回到四月七号的焦点对话，我是宝申。川普女婿库什纳的公司上个星期宣布终止和中国金融业巨头安邦保险集团一笔几十亿美元生意的谈判。此前，安邦公司和中国红色权贵家族的关系呢，被《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大肆报道，其诡异神秘的股权结构也引起美国监管机构的注意。川普当选之后，许多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当局审查安邦集团和库什纳家族的生意关系，以保护国家安全。库什纳公司在川习会前一个星期宣布终止与安邦的交易，这个时间点有何玄机？川普家族及库什纳家族和中国的商业利益为何受到美国政界和媒体的质疑？接下来我们就这个话题进行讨论。还请问一下程晓农先生，你认为库什纳家族和安邦集团在川习会一个星期以前终止这笔交易的谈判是不是有什么政治的背景，或者说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我觉得这个交易的终止正好发生在这个川习会之前一个星期，那么不能完全排除存在的一个为了这个准备川习会而把这个交易终止，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性不是这种，而是说，实际上是安邦的那个吴晓辉从中国拿不到外汇，不得不放弃交易，因为就在最近这几个三四个月里头，中国政府实行了非常严厉的外汇管制，比方讲，他不允许中国企业随便的到国外投资，同时连外资企业的中国赚的利润也不许他们汇出来。比方讲，我看到了这个好几国家的媒体，像德国、日本媒体都报道过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这个外管局直接通知在北京为外资服务企业服务的这个外资银行，那就是你们如果要想给你们国家的企业服务，把他们利润转到其他国家去，你们不许到中央银行来换外汇，哪怕你的利润是合法的。你们得自求平衡，就是说你收到外汇你拿着外汇付，你收不到外汇拉倒，至于那外资企业外利润还汇不汇得出去，中国央行不管啊，就是手头的外汇只进不出。在这种情况下，吴晓辉这笔买卖对中国来讲已经变得多余的了，就是说他并不在乎吴晓辉买得下买不下那栋楼，因为现在中国也不需要通过库什纳来直接和川普阵营挂钩，现在他有正式的外交渠道了。
那破空，请你来为我们的听众观众介绍一下安邦公司它的背景如何，它在中国的这个政治和外交的这种交往当中发挥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这个正在国际上大举收购外国公司的安邦公司，显然跟这个其他的这个大举收购的中国公司一样，有强烈的这个红色权贵的背景。安邦公司2004年成立，现在已经拥有将近3000亿美元的资产，非常庞大。他的这个掌门人、董事长是邓小平外孙女婿吴晓辉。那么他的以前重要的董事和股东就是这个前解放军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还有前总理这个朱镕基之子朱云来。这是一个权贵背景的公司。这个公司之庞大，但是它的总部在北京的总部是一种很不起眼的小楼，隐蔽的小楼，即使要绕很多的渠道这个才能够见到，而且是这个都是跟吴晓辉有关的省，什么温州的，他的亲戚姓吴的、姓林的，持有各种各样的股份，非常古怪。说这个公司显然是跟中国政府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他的资金不是空穴来风，不是飞来的，而是中国政府背书得来的，中国政府给他的贷款、给他的代资、国有银行的支持。因此小龙刚才说的观点我完全不能赞同，说是这个中国外汇管制导致这个生意，是这个不会的。安邦公司恰恰肩负有中国政府拉拢川普家族、库什纳家族的这个使命。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终止呢？我想主要的原因是 库斯纳本人，这个美国的民主制度发挥了作用，库斯纳家族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注意和调查。这个生意一提，这个生意双方，库斯纳跟这个这个吴晓辉谈这笔生意，购买这个库斯纳这个旗舰大厦666号第五大道纽约。那么早在竞选期间就在谈判，当川普一当上总统之后，这个突然吴晓辉加快了这个谈判进度，做出了大量的让步。因为这个生意本身疑点重重，比如说三个数据，一个数据是如果这笔生意达成的话，库斯纳家族只需要投资7.5亿，可以得到72亿这个资产的20%的股份，那就是14.4亿，翻倍。另外一个，库斯纳家族只需要出资5000万美元，就可以清偿他2.5亿的这个债务。另外还有一个，通过这笔交易，库斯纳家族可以得到4亿美元的套现，就现金。那么中国为什么可以做出这样的让步？就明显的蚀本生意，明显的让步。中国有名言叫吃小亏占大便宜，还有一句名言叫做这个这个放长线钓大鱼。中国方面有所图，想建立库斯纳这条线来这个跟川普做交易，进而影响川普的中国政策，显然在国会在各方面通不过，而且库斯纳本人还在通俄门上受到了调查。在这个时候，我想川普做了一个决定，就是紧急刹车，避免利益冲突，而且尤其在川西会谈之前，不要让这件事成为这个川西会的一个羁绊，说这是美国方面主动终止了这个交易，而并不是来自于中国方面。
嗯，文昭先生，我们注意到华盛顿邮报不久前就在一两天以前发表一篇文章，谈库什纳在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那么这个问题呢，包括中文的媒体也注意了，特别是在川普和习近平在中国春节期间没有发任何的贺信，两位领导人没有及早的进行通话之后，那么是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在中国元宵节的这一天到了中国大使馆，然后中美关系从此开始热络起来。那么很多人注意到这个库什纳呢，他实际上在起到了美中交流当中的另一个渠道。刚才小农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说现在这个关系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因为美中双方已经建立起了正式的官方的交流渠道。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其实啊，这个库什纳家族和安邦终止交易这个时机，不仅仅是咱们刚才说的在川协会的一个星期之前，因为它的有一个时间点很值得关注，就是说它实际上是在中美双方官方宣布川协会的一天之前。中美官方宣布川协会的时间和地点是在3月30号星期四，而终止这个交易呢是在3月29号星期三，库什纳家族的公司发了一个邮件，所以说实际上这个时间点衔接的还更紧密一些，我觉得其实关联度确实更大一些。那么我确实也很怀疑说这个仅仅是由于一个商业上的原因就终止了，因为这个我们看这个交易，它实际上到今年一月份的时候，《纽约时报》报道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很接近达成了。那个时候，川普还没有就职。按当时的说法呢，是说库什纳要在他的老丈人的内阁里面担任一个重要职务，所以他需要出售一些资产，让自己和一些商业活动撇清利益关系。但是那个时候就要说要达成了，但是拖，一直拖到3月29号才终止，是不是非要等到那一天终止呢？我觉得这实际上是不是可能性很大，就是说他可以提前几天，他甚至可以提前一两个星期，所以我觉得呢，这确实是和川习会是有着比较直接的联系。我觉得呢，客观上来讲，宣布终止这个关系也能够对川习会施加一定的影响，因为通过建立私人关系，向当政者的家人进行利益影响，最后影响到这个国家之间的决策，这个本身是中共政府惯常操作的一种手法，他在东南亚、在拉美、在非洲都是这么做的，做起来驾轻就熟。但是呢，在川习会之前把这条线断了，表示说你能够通过影响总统身边的一个人去影响总统，甚至或者说至少是了解川普的真实想法，这样一条线断了以后呢，给这个中共这边人来讲呢，他能够客观上制造一个挫败感，就是觉得好像我原来寄予希望的一条，因为中国人一般都喜欢走所谓走后门关系，他觉得后门关系比较可靠，他对后门关系经常寄予的那个希望还大于官方正式的渠道，所以把后门给你关了以后，他会有一种挫败感，体现出川普一种比较强硬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呢，这是有比较大的可能是一种故意的安排。
嗯，魏碧洲先生，在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在白宫内部，特别是在对华问题上，现在恐怕产生了两派不同的人马，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派呢，就是由库什纳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科恩，还有财政部长努辛为代表的亲中派，还有另外一派就是以这个首席战略顾问班农、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还有商务部长罗斯等人为代表的这种强硬派。你的看法如何？双方是不是在对中国政策问题上存在针锋相对的不同的看法？
对，我想是个您刚刚所提到这样的总体的观察应该是不错的。像最近当然发生的事情就是 Bannon 最近被这个请出这个国家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告诉大家从表面上来看哈，这个像一个回归体制哦，这个还是由国家安全顾问来主掌的整个国家安全的人士，然后把各个情报单位跟包括像联合国大使都拉进来等等，所以这样子是一个回归这个体制上的一个做法。但是同样一个例子，当然就是把班农这个位置移出去情况下，所以采取国家主义至上的这些人当然就受到了一定的挫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国家这个内部贸易发展局的这些人白宫里头发展这些人，所以高盛帮的这一批人慢慢逐渐占了上风。那刚刚提到的库什纳也是属于高盛帮这边比较接触了，所以纽约帮了，还有纽约来的比较多的人。但是这样子的事情会不会造成说这个情况一定会偏向这边？我觉得未必可能，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摆在这边是2018年的这些选举啊，就是其中选举，这些选举包括这个川普最近所在这个健保方面所遇到的挫折，跟已经下面马上要开始的这个税务改革这方面都会有牵动性的影响，所以在稳固这个票源方面，特别是众院这个票方面来讲，我想他不可能会远离像班农这些人，否则的话，一旦如果众院如果出现缺口的话，那么下一步川普可能被弹劾的这种可能性就会出现，因为现在如果你这众院都在共和党手里头了，基本上没有谈都不必谈这个事情，所以2018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库什纳这些人。大家记得，这个是一位不到40岁，在纽约长大，而且以前是一个做报纸的人。他太太，这伊旺卡又是在这个纽约社交界非常活跃的人。他们所代表的是一个基本上这个70后以后的一些人。他们周围的这些朋友啊，这些的朋友，你们可以想到他的朋友，包括模特儿啦，包括电影啦，包括时尚，这些都是在某些关键上是相当自由派的人。这些人对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塑造人格的塑造有一定的影响，相对的也会对川普本身受到一个影响。所以你可以看到，川普在所谓这个同性恋议题上就没有那么坚持，就不会跟这些右派的观念那么近。他有相当大的这个反复啊，会跟这个女儿方面这个比较接近。所以在很多很多问题上，他会受到这个女婿跟这个女儿的影响。但是在整个体制上，如果说像现在这个在制定整个中国国家政策跟对中政策方面的话，如果像现在新来的这个白宫国家安全顾问 McMaster 这样子的中将来做的话，我猜这样子的 balance 一定会再 shift 回来，而不会真正是完全以亲中派的这样子的情况出现。这样子再来讲的话，这样子讲的意思是说，并不是代表说现在整个川普的这个对中国政策或对整个世界政策都已经成型，完全都没有。刚刚这个彭博先生有提到，可能在这个会晤结束之后，他会签署一个有关于这个钢铁的行政命令。现在能看到的就是说，川普在目前为止都是以一件一件个案来对中国做出一些情况东西，做出不同的这个程度的反应。是不是这些个案累积起来会成为一个比较凝固的、比较明确的一个对中国的经济跟贸易或军事政策，现在都还不知道。所以就这次会议来讲，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基本上，我觉得在川普这边是个空城计，然后刚好用出一个叙利亚这个招。那中国的确是有备而来，很多事情都准备好，你要谈什么，我人都在这边，从经贸到军事，我都摆在这边，我们来可以谈。但是话又说回来，只有不到24小时时间，这边到底能具体谈到什么东西？我想这次只是一个打招呼，彼此互相问候，彼此互相确定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会议。
好的。陈晓农，刚才陈伯空先生呢对你发表的观点表示不大同意。我也注意到，在昨天的川普和习近平他们的工作晚宴上，库什纳还有他的太太，也就是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就坐在彭丽媛，也就是习近平和彭丽媛的他们的右边。那么伊万卡还带着他们的子女来一同和习近平、彭丽媛来见面。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呢一直也试图通过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中国的一些 红色的商人，像吴晓辉，甚至有人提到这个戴文迪，也就是默多克的前妻戴文迪，因为他和伊万卡也是很好的朋友，他们被看到经常一起出现在社交场合，一起观看纽约的这个网球公开赛等等。你认为中国政府是不是，不管美方的意图如何，中国政府是不是试图建立在除了官方渠道以外，通过这些家族或者私人的关系建立起一种另外的沟通渠道呢？
中国政府当然一直在试图做这样的事儿，但是，由于美国现在的媒体对白宫盯得非常紧，像库什纳他所已经做的一些个活动，整天在这个聚光灯的曝光之下，所以对川普来讲，这已经不是什么正面的关系，变成负面的，所以他想把它切断是很正常的。那么另一方面，我觉得破空刚才谈到了对吴晓辉的评价偏高了。吴晓辉没那么重要。首先，吴晓辉是邓家第三代的前外孙女婿，不是现任的。他的前妻邓卓瑞，叫邓小平的外孙女，因为精神状态问题，其实已经和他处于长期分居，只是为了照顾邓卓瑞的名誉而没有正式离婚而已。所以吴晓辉现在其实是一个，在这个官和这个商之间打转的一个混混，他并没有真正强硬的所谓的这个官方的背景。那么当初他和库什纳的联系里面确实有中国政府这个比较积极的意图，那是因为川普刚刚当选，而美国政府那个奥巴马政府还在。中国传统的所有与奥巴马政府交往的各种管道，全没有一条能通到川普那里去的，所以吴晓辉就显得有点重要，他至少能和库什纳说上话，那么做生意也是个很重要的管道。破空刚才没有这个回应我提的问题，就是他没有深刻去了解今天中国外管局对外汇的严密控制。其实你去查一下，在过去三个月内，没有一家中国企业允许他拿钱出去到国外盲目投资的，尤其是买房子。现在只有军方的企业在国外投资还能得到允许，其他企业全部关死了。所以不管库什纳有多重要，哪怕白宫不切断他和吴晓辉的关系，吴晓辉一个外汇一美元也拿不到，所以这个买卖他是完全做不成的。中国政府舍不得那笔外汇，心疼的。
嗯，那我给破空一分钟的时间来谈谈你的看法。
这个小龙提到这个外汇管制啊，只能是一个次要因素。中国政府是大权独揽的一党专政的国家，他不可能天真到因为外汇管制，连权贵家族要实行外交目的、政治目的、国际战略目的的权贵家族都去管制起来。事实上，这个库什纳这条线啊，是通过基辛格建立起来的。《华尔街时报》的英文报道显示，基辛格93岁了，他去了中国一趟，回来之后他这个帮助建立这条线，一暗示啊，就是由库什纳这个继续跟这个中国这个交往来代替他这个角色，他已经实在是太老。但是这个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其实上基辛格是从亲中变到转向俄国，他随后去了俄国，对普京表示欣赏，也建议川普呢就是转向俄国，而库什纳是从亲俄转向亲中。库什纳本来是这个支持川普转向俄国的战略的人之一，但是由于他跟吴晓辉这个交易啊，使他陷于一个困顶。而当时那个川普跟蔡英文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之后，中国就是通过吴晓辉这条线向库什纳这个向川普表示了不满和一种交涉。那么现在这个库什纳跟他这个生意啊，这个在继续进行中，谈判中。而这条线是我们看到这次宴会很明确，库什纳跟伊万卡住在彭丽媛旁边，这样高的地位是很难想象的。这个川普上任之后任命库什纳为这个白宫高级顾问，现在又任命他的女儿伊万卡为他的总统特别助理。我想这个任命呢，我认为呢是很不恰当。实际上美国有一个法律叫反裙带关系法，是避开亲属关系的任命，但他们的理由是说，第一他们不领薪水，第二他们都辞去了这个他们原有的企业。库什纳的确把他的企业股份转给他弟弟，但是伊万卡还没有，伊万卡现在还是华盛顿的川普国际公司的股份。我认为这样一个关系恐怕会对中美关系构成一个阴影。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焦点对话只能进到这里。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文昭先生、陈晓农先生和陈破空先生的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 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
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的主持人平章。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都已经抵达了佛罗里达，备受瞩目的川习会正式登场。美中两国的领导人这24个小时左右的短暂接触会对两国未来的关系走向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时间4月8号星期六早上6点，欢迎锁定收看《美国观察》。
好，谢谢平章，我是宝申，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见。